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怀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再次收听信仰与生活栏目。上一讲大家都记得，我们谈到了威廉米勒，他本来呢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年轻人，但是圣灵不断地在他身上做工，终于呢有一天他认识到他需要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呢就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么威廉米勒这样的转变呢，是实实在在的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威廉米勒成了一位圣经的好学生。在诗篇119篇105节，诗篇119篇105节，经文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话语，也就是上帝的话语，它的作用是何等的伟大，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指南针。那么威廉米勒呢，非常认真地研读圣经。他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当他查经的时候，他会一字一句的去读，哪一句不懂，他就呢引用其他的经文，看看跟这一节经文讲的主题类似的还有哪些章节。他就在圣经里面查找，借助工具书、串逐圣经等等，要把这个章节搞清楚。所以他第一次读完圣经呢，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本着已经解经的原则，就这样子呢，把整本圣经呢，基本上学习完了，而且呢，搞得差不多懂了。威廉米勒不但自己是圣经的好学生，他还鼓励所有的人都来研读圣经。有一次呢，他就鼓励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说，你要传讲圣经，你要以圣经检验一切，你要谈论圣经，你要凭着圣经发出呼吁，你必须凭着圣经来祷告，你要爱圣经，也要让别人爱圣经。你看他对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所发出的鼓励呢，每一句都离不开圣经。威廉米勒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他那认真的查经态度呢，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接受到上帝给他的亮光，让他看到了许多人平时没有注意的一些细节。威廉米勒在学圣经的时候呢，不会偏爱哪一段章节，也不会呢故意的低看哪一部分。你比如说一般的人学习圣经的时候呢，对圣经里面的年代史、年代的记录呢都感觉到非常的繁琐，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呢威廉米勒呢，他却仔细的 阅读、学习圣经的每一部分，包括那些列王记、历代记当中的年代的记载。而且呢，威廉米勒说，我们要学习圣经，而不要片面的接受教条。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但是呢，我们要用圣经来检验它的信仰传统，如果跟圣经不符合，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么威廉米勒呢，他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发现的令他非常感兴趣的章节，他觉得呢，上帝要借着这圣经在末时呢告诉世人一个信息。我们就来打开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威廉米勒读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对这节经文就进行了思考。这句话本来是天使对先知但以理讲的，那么威廉米勒想，这2300日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又到哪一年结束呢？它预表着预言了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圣经当中比较枯燥的地方，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放弃了。但是威廉米勒认为呢，圣经的每一节都是上帝默示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一定有它的作用。我们作为人没有权利呢越过那些我们自己不理解不懂的部分，上帝写下这样的话一定是有目的的。威廉米勒呢就仔细的查考历史书，查考呢其他的神学家们的一些学习结论。那么其实这个2300日的预言呢，威廉米勒跟很多的神学家都有共同的认识，认为呢在这预言里面，一天顶一年，预言的一日呢顶实际的一年的时间。这个原则呢是从圣经当中旧约的两卷书两个章节部分呢都可以找到。第一个呢就是民数记14章34节，民数记14章34节。第二节呢就是以西结书4章4到6节，以西结书4章4到6节。那么这两节经文呢都涉及到上帝给先知的预言，其中特别的指明一日顶一年。根据历史的记载，很多人呢在研究但以理书的时候，结合到这2300日的预言，就说呢这2300日其实代表着历史上的2300年。那么这一段历史的起始年是哪一年呢？但以理在听到了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也是百思不解，他就不断的祷告。但以理书的第9章呢就记载了但以理的诚恳的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呢，一个天使就来到了他的身边，就跟他讲呢，上帝派我来要给你显明你的民族将要经历的事情。那么从这个第9章第24节开始，这个天使呢就向但以理讲了，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那么这7个期和62个期呢是有关以色列民族的。大家可以看看从前面的24节开始一直读到这个25节，天使说呢 又有一段年，这段年限呢等于是70个7，490年的时间，是有关以色列民族的。那么但以理呢就这样子明白了上帝对他自己的民族有什么计划。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被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呢俘虏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已经成了亡国奴了，很多年都过去了，以色列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归回故土耶路撒冷呢？上帝就把有关以色列的这年限呢告诉了但以理。其他的事情呢上帝说关乎以后的事情，但以理呢你现在不必明白。那么从这个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起，这一年开始呢其实就是2300日的预言的开始。因为这70个7的预言呢包含在这2300年的年限当中，是2300年的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公元前457年，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也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王这个王朝灭亡了之后接替了巴比伦王朝的这个统治的亚达薛西王，他是波斯人，他就下令呢使这些犹太人归回故土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恢复了耶路撒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了以色列民的新的盼望。那么从这一年公元前457年，是有史记载的这一年开始，2300日的预言就开始了。从这一年公元前457年算呢、啊、算呢、啊、算呢、啊，这个威廉米勒一算，过了2300年，那正好是1843年呢、啊。难道上帝要在这一年洁净圣殿吗？也就是要应验但以理书8章14节的预言，洁净圣殿。圣殿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威廉米勒思索来思索去，就以为呢指的是地球，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升天的时候呢曾经应许说，有一天我会回来接你们跟我一起上天家，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应许。那么威廉米勒呢经过一番的思考论断，他决定呢自己认为这一节经文指的是1843年耶稣基督就要归回到地球，要拯救那些信徒呢升天家。当时呢正是1818年。那么威廉米勒就想了，再过25年耶稣就要回来了，哇，真的是好急迫啊。威廉米勒呢他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也就是他在1818年的时候通过对但以理书8章14节的研究学习分析，他得出一个结论，再过25年，也就是在1843年耶稣就要回来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威廉米勒，你在学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一定会非常的惊讶，哎呀，主耶稣就要回来了，我应该准备好我自己去迎接他，哎呀，我的教会，我的教友，我的邻居，他们准备好了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呢，振奋人心，也是一个让人非常紧张的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 对我们来说呢，耶稣基督的到来将会结束人类的历史，等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看当今的世界，那些描写世界末日的书籍或者电影呢，你就会发现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悲观恐惧。但是对真正爱上帝的人来说，就像威廉·米勒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呢，带来的给他们的却是欢喜快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耶稣来了就要带我们回到一个永远的完美的天家，再也不受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想法呀。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看威廉·米勒他的理解究竟对不对呢？首先大家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是天使加百列呢向但以理解释的。这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也就是说呢，这个预言所代表的年代发生的事情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啊，你要把这个异象封闭起来，因为你不懂，很多人也会不懂，因为这是后来的描述末后的这个世界的情景的一段预言。还有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九节，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又是天使在对但以理讲话，上帝赐下来的这个话，这个预言已经封闭隐藏，直到末时，不是你现在能够明白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启示录第十章，大家打开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启示录十章八节到第十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第十章八到九节提到了一个天使把一个卷好的经文书卷交给了约翰，门徒约翰。那么我想这也是在异象当中，约翰拿着这个书卷呢吃下去，哎呀，在嘴里真的很甜蜜，但是到了肚子里却发苦。这个书卷是卷起来的，封闭的，到底指的是什么书呢？其实我们刚才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章都读到了天使告诉但以理，你要把预言隐藏封闭起来，因为这关乎末后的时代，跟你现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圣经里有一卷书是封闭起来，直到末后才让人来了解的，才明白的，那就是但以理书了。威廉·米勒呢，他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认真的查考历史资料，查考其他神学家的见解，加上自己的严谨的推测，他就得出结论了， 2300日的预言呢，从这个公元前457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1843年结束。1843年这一年，圣所要被洁净。他认为呢，这个地球要被耶稣基督归来时的烈火呢炼净。哇，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结论。这是基督徒美好的盼望，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和天使驾着云彩从天降临。但是历史证明，威廉米勒的这个结论呢并不完全正确。他所经历的欣喜若狂、热情奔放、幸福，一直到最后呢有大失望。那么这就是启示录当中第十章所描写的，把这个经卷吃下去，在嘴里面甜蜜，在肚子里发苦，这样的一种感受，先甜后苦。威廉米勒呢，他在研经的时候虽然认真严谨，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什么样的错误呢？就是我们常常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愿意看到的结果。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认为这节经文应当怎么怎么样理解，我觉得怎么讲都讲得通，你那种方法呢就不通。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偏颇、过于武断、过于片面，只喜欢自己愿意相信的，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部分。如果你接着把这个预言读下去，就会发现吃到嘴里的甜蜜到了肚里会发苦。但是威廉米勒他却没有看到，也没有理会到在肚里发苦这个经历将会是什么样的经历。对他来说呢，他的重大发现就是再过25年耶稣就要回来了。但是威廉米勒毕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在起初的时候呢，在外面的交往也不是特别的多，他的口才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好像摩西一样，当上帝呼召他离开旷野回到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摩西说，我的嘴很笨，不会讲话，我能干什么呢？那么威廉米勒在得出了耶稣基督即将于1843年返回地球的这个结论之后呢，他又查了5年的经，因为呢他不敢出去宣讲自己不能够完全肯定、完全证明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1818年到1823年呢，他不断的在查经，在小范围内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如果听见别人有什么异议，自己有点想不通，就要回来查经，一直把疑问消除，自己给自己也提很多问题，一直学习研究、研究再研究，把这个疑问呢一直到消除为止，直到自己确信了他才出去要宣讲。那么这就是威廉米勒的态度，虽然他认识到了一个先知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上帝把一个亮光给你了，你有什么行动？他又花了5年的时间坐在自己的家里面学习。有一位牧师呢就说，其实查经有一个罪过。什么罪过呢？就是你查经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学习吗？你读了经，听了道，你有没有付诸行动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原来查经也有罪过的。 你查了明白了不去实行就不行。所以威廉米勒呢，可以说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想去行动，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确信，于是就又查了5年的经，把这个疑问呢完全的消除，自己真的确信了，就准备想要为上帝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呢传讲出去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呢听到了威廉米勒他在学习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呢得出的一个惊人的结论，耶稣基督将于1843年再次荣耀的归来。那么究竟他对这个结论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怎么样去警醒世人呢？我们在下一讲呢接着来说。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疑问，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呢，我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收。爱德，爱就是热爱的爱，德就是品德的德。您如果没有自己的圣经呢，也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我们还有很多引导您查经的这些课程呢，欢迎您报名参加，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好了，爱德再一次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